你现在收听的是由金十数据推出的交易云故事系列文章，你可以在金十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真相》系列的第四篇，标题是《频率的力量》，高频交易为何对散户有利。本篇导语：频率是交易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而高频交易并没有你想的那么高大上。在接下来的这两期文章中，我将探讨交易频率这一主题，包括为什么找到高频交易风格很重要，为什么大多数散户不采用这种方法，以及为什么高频交易云并非你的敌人。第一节，高频交易。听到高频交易这个词，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计算机、算法等概念。事实上，首字母缩略词 HFT 确实是指使用算法和高速数据进行交易。但我建议，任何可以在一个交易时段产生数十笔交易的交易风格都应该被认为是高频的，特别是与大多数散户的交易方式相比。对于那些想要过渡到更专业的交易方式的人来说，寻求更高频率的风格可能是重要的一步。高频交易由专业交易云操作并非偶然，苦多对冲基金也接受更高频率的交易形式，例如做市零售订单流。第二节，高频交易的好处。那么以更高频率的方式进行交易有什么好处呢？实际上有很多，如果你想要让交易成为可持续职业，它们可能至关重要。让我们看看以下几个好处。一、更快的学习过程。在最近一次采访中，我提到了交易快速进步和提升学习能力背后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当我开始交易时，我每天交100多次。这相当于每周超过500笔交易，每月2000笔交易，每年24000笔交易。事实上，我认为我第一年的确切数字远不止于此。如果如散户，可能是波段交易云或技术分析交易云进行比较，他们每天可能交易2到5次，一些更少，或每年500笔交易。我作为交易云的第一年相当于散户近50年的交易经验。如果每笔交易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那么我比那些使用传统散户技术的人有更多的机会。这一定是一个优势。二、10000笔交易。你们中的苦多人应该都会熟悉10000小时定律。这个概念首先由安德斯、加里克森及其同事发现，后来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异类》一书中指出了这个定律。我应该在这里补充一点，10000小时是平均值，实际数量可能因活动而异。正如我在采访中建议的那样，对于交易，我不认为小时数是重要的，交易数量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盯着屏幕4个小时，只做了一笔交易，你也只能从一笔交易中学习。有趣的是，在研究足球教练时，我读到在荷兰，许多教练认为球员应该踢到10000次速球，而不是某个练习或比赛的小时数。例如，在一场90分钟的比赛中，一名球员可能会速球40次，所以他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学习机会。如果做10000笔交易是成为专业交易云的基准，假设交易云有目的地练习并从创中吸取教训，那么大多数散户将永远不会达到这个目标。只有那些采用更高频率方法的人才能到达那里。三、不坐过山车。高频交易几乎总是涉及各短时间框架的交易，因此利润和损失各小。例如，我的方法是寻找只有几秒钟或更短和几个点的交易。散户通常看不到这样做的好处，所以让我进一步解释一下。首先，由于损益波动如此之小，每笔交易都是独立的，这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我们的每日、每周、每月和每年损益不会受到一笔小额交易的影响。因此，我们不应该对我们的任何交易感到焦虑或兴奋。如果我们有损失，可能是几个点，可能是25美元左右，这不应该在心理上对我们产生太大影响。如果我们连续亏损2、3次，可能仍然不是一个可观的数额。如果一个交易云每天交易1、2次，一次损失500美元， 这将对当天的损益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他连续亏损两到三次，可能会损失很大一部分交易资金。从心理上讲，交易运现在可能处于艰难的境地。船要注意，每笔交易对这个交易运嚟说都更加重要，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他们在交易时会遇到更多的兴奋和焦虑。兴奋和焦虑通常表现出类似的行为，让狗的人肯定知道。因此，通过进行各小的交易，我们能摆退许多交易运遇到的过山车处境。这就是为什么我搞不懂，那些声称自己是交易心理学专家的人竟然建议客户使用过山车的交易风格。如果你想成为一名长期的交易运，我们需要摆脱过山车，用各小的损益进行交易是这个过程的关键一步。我们不应该希望交易令人兴奋，我们应该尝试让每笔交易成为我们损益之旅中的一小步。小利润浮利一直是一种更专业的交易方法。此外，如果你选择的交易风格需要更大的波动，例如波段交易风格，请问问自己在正常交易日中有多少次这样的走势。如果你不在办公桌前，或者在这些波动发生时交易没有被触发，或者只是你设置的指标没有找到这些波动，会发生什么？相比之下，在任何交易日中两个点或类似幅度的波动就多得多了，可以月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就像伦敦地铁一样，如果你错过了一辆，没过一两分钟就会有另一辆。这也大大佐证了寻找较少波动的高频交易的好处。以上我解释了高频交易风格的一些好处，下面我将探讨为什么散户不愿意接受这种交易方式。第三节，为什么散户不愿意接受高频交易。一，散户教育对于我们所有人员，无论寻求什么，我们学到的东西取决于我们向谁学习。正如我在技术分析揭秘为何大多数技术分析交易运都亏损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对于寻求交易教育的小白交易运来源，绝大多数课程和信息都是基于技术分析的，这不是一种高频交易风格。事实是，大多数散户交易教育者并非来自该行业的专业方面。他们自己在知识和方法上更像散户，而不是专业人士。他们给的教育通常基于两个主要概念，他们拥有的、有限的、知识以及散户想要什么。这就是我所说的金融垃圾食品行业，一个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的行业，一个容易吞咽且方便但对你的、财务、健康有害的行业。二，对本律打的渴望中所周知，更高频率的交易方法将寻求小而频繁的利润。这是一种以死砍为生的风格。事实是，这种风格对苦多散户没有吸引力。如果用棒球进行类比，散户总是试图打出本率打，而不是上率。散户经常将交易视为快速致富的来源，实质不然。三，以为交易就是预测。除了这种对快速致富的渴望之外，散户通常相信该行业最大的胡扯之一，即交易就是预测。因此，他们寻找可以帮助他们预测市场顶部、底部和情绪变化，通常是技术分析的交易风格。寻求预测性的交易风格主要建立在三个创的原则之上。首先，使用正确的指标来就能持续预测市场方向。其次，这样做会带来丰厚的利润，本率打。第三，这样做会给交易运吹牛的权利，想看客话清而步推特。交易运总想告诉别人他们正确预判了市场，苦多人认为这是成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确实充斥着这样做的人，但必须理解，这些人来自卖方，他们很少是专业交易运。近仅几个点的交易并不能提供吹嘘预测能力的机会，因为它通常不涉及任何预测。对于许多散户来说，小利润、高频的交易风格算不够性感。四，散户没有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发展。如果我们回到25年或更久之前，回到长立交易的日子， 那时候经纪商每笔交易要收50至100美元的佣金，那么散户尝试更长期的交易是有意义的。高昂的费用意味必须具有不错的规模才能获得整体利润，可是坐在家里的散户根本不可能像专业人士一样进行交易。然而，向电子交易平台的过渡和低廉的佣金极大地改变了格局。以前散户无法获得的交易风格现在非常有可能。因此，我建议散户可以过渡到更专业、更高频的方法。众所周知，绝大多数散户都亏损了，而且最近并没有改善。但他们当然不会改善。如果散户继续使用不可靠的零售交易方法，那么我们应该预期他们的表现会仍然很差。现在与25年前不同，散户没有理由坚持令其亏损的零售交易方法，而忽视更专业的方法，例如利用高频率交易带来的复利力量。散户需要了解现在存在的机会，并像市场本身一样不断发展。交易真相系列第四篇已为你朗读完成，感谢你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不用害怕，高频交易云并非你的敌人，而且有些时候也并非你的对手。交易真相系列是今十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你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你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云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十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